啊，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个在各位中间已经到了第三堂啊，我们讲了爱的根基、爱的能力，今天晚上讲爱的沟通。我们还是很感恩有这样的特权来服侍大家。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做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求主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着你的道，因着你的灵，使我们饱得属灵的祝福。不单从刚才所唱的诗歌里面，我们体会到主这个以神为中心的，是描述主你奇妙作为的诗歌，喂养我们的灵魂。我们更求主用真道来滋养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是刚才小组分享里面所提到的哈，虽然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习惯还是旧的，因此不是什么都啊不需要做了，我们要不断的脱下旧人啊，也就是指过去的旧人那些心思意念、那些习惯、那些对人事物的回应一点就着的那个脾气哈、啊。然后呢，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在夫妻的沟通也需要按照陶祖喜悦的方式来彼此的互动，来彼此的沟通，在爱里面沟通。
好，我们在讲爱的沟通，我们分两方面哈，一方面是我们提出我们想要传达的啊，所以
向对方
传达你的想法、感受、期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谈到我怎么样去理解对方所传达给我的信息啊。就是解读啊 ，interpret， 我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给我的信息啊？我们分这两方面来讲爱的沟通。
那么关于传达信息给对方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学习怎么样具体的说出你的期望，然后我们会讲，你表达期望可以，但是不要强求，你要多给对方恩典。我们先来讲这个第一点，学习具体的说出你的期望。
我说我们是新造的人哈，所以有很多。我们可能从我的不管是我们的个性也好，我们的原生家庭也好，我们都有很多包袱的。但是重要的不是我过去的环境如何，而是说我现对不起，那个好像是不是那个没有拿掉？我刚已经 check， 我再去 check 一下。
OK， 好，刚才讲到我们圣经说我们夫妻要彼此合一哈，那怎么样彼此合一呢？我怎么进入你的世界？你怎么进入我的世界呢？除非我们有不断的彼此的沟通，你把你的想法，你把你的感受不断的沟通给对方，而对方呢也不断他对人事物的判断价值啊，他的想法也不断的跟你沟通，夫妻不断的沟通，那么两个人就走进彼此的世界，那么就更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彼此的合一。因此在进入婚姻之前啊，甚至在婚姻里面的人都需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也有这个义务，要不断的主动的去向我们的配偶来沟通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沟通我们的感受。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的配偶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啊什么会使我们感动，知道什么事是我们喜欢的，什么事是我们不喜欢的，知道对方怎么样做我们会很高兴，知道对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们不高兴。所以在不断的这个彼此沟通、彼此生活的经验当中，两个人就趋向合一啊，两个人就趋向合一。我很清楚知道我太太想的是什么，她也很清楚知道什么会让我高兴。比如说我们的配偶有所期望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具体的向对方来提出来我们的期望
啊，因为你要进入这个夫妻的合一关系是要透过不断的沟通的哈
啊
那有的妻子比方说她很希望丈夫在节日的时候送花哈、啊、
特别在生日的时候送花
啊，她嘴巴就不说，她就认为说哎呀我如果告诉她她在送那就没意思了
啊，很多姐妹都是这样想的，是不是 啊其实这个很多时候想说我都讲出来她在送那就没意思了，就这个想法害死人啊！
我们当中是不是很多？要不要调查一下？
为什么？因为你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你的配偶跟你是不一样的人哈、啊。你喜欢花，他不一定喜欢花啊。所以你喜欢花，他不一定喜欢花。所以你必须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希望你在我生日那一天送我花哈、啊。
啊，具体一点，
啊，具体一点，甚至我希望你送我玫瑰花啊。我们一个弟兄傻傻的，就送他太太一大堆白菊花，然后这个姐妹还一脸不高兴，你不是要花吗？我买一大堆白菊花给你，不高兴啊。啊，这是真的哈，啊，所以你要很具体的告诉对方你喜欢什么样的花。那对方虽然不喜欢花，但是听到你喜欢玫瑰花，他就很愿意为了讨你的欢喜，他去买了玫瑰花送给你。这就代表说他对你很有心，
嗯
啊，你要为此感恩，不要心里说哈这都没意思哈，这个害死人了。
你千万不要讲说我说了他在做就没意思，不是的，你不说他不了解你。其实，我们结婚快40年哈，可能你会觉得，哦，我们两个好像很有默契，其实这个默契不是天生的，
不是天生的，
是透过不断沟通不断沟通来的哈。那我的个性是一个比较内向含蓄，我的成长背景也是家里都是比较含蓄不太表达的，
嗯，
所以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也不太告诉他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不讲啊，那他就很痛苦，他就什么都要猜。
对，刚才是不是这个东西惹你生气了，我对不起你
啊，
就他就说
不是，
我就白道歉了，然后我又换了，我说那是不是刚才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
啊，我说不是哈，然后
我道歉了很多都没有打动要害。
那到底什么让你不高兴哈？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心里有数，还有你自己心里有数。哎呀，把我们这搞得是撞墙了，真的哈！道歉道歉个半天也没有达到目标，然后呢，
我
心里有数，我哪知道，我不是肚子里蛔虫。
所以他就很痛苦，后来我就慢慢的明白了，其实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有一些很具体的期望，我应该是表达让他知道，要具体的说出来，帮助他来了解我。那我刚刚讲了，就是说如果我说出来了他愿意去做，你千万不要认为说这哦我说了你才去做，不，因为你们不一样，你说了他愿意去做，表达他有心愿意来表达他对你的爱，你要欢喜的接受。
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姐妹不一定真的喜欢那个花，他是很希望看见你有这个动作去买花来送给他。因为我给你举个真实例子，因为我一个弟兄他是搞婚纱摄影的，有一次他太太就说，哎，老公啊，那个生日快到了，你给我送一点花吧。他丈夫说，我们家仓库很多，你自己去挑。他家里真的很多花嘛，
他做婚纱摄影，
他就自己挑，他太有气质。
那个意义不一样，你去亲自买花来送你的妻子，那个意义不一样，
跟你自己去仓库挑花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不一样啊。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那个学习具体的说出期望就好。那第二点呢，在讲期望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要讲到圣经的原则。
嗯，
我们前面说过，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在回应别人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以前的旧人不一样啊。那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愿意多给恩典的。什么叫做表达期望不强求，多给恩典？
就是当你的配偶用没有用你喜欢的方式来对你表达爱意的时候，你可以操练爱是不轻易发怒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
我有一位朋友哈，这个姐妹跟我关系还挺好。她丈夫是心脏科医生，
非常忙碌，
工作很忙。那我讲的是他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啊。那这个姐妹呢，她是属于那种很喜欢接到礼物的哈，
礼物型的
啊，生日她就很希望能接到她丈夫送她的礼物。
嗯
啊，可是呢，她丈夫经常是很忙，然后就忘记了。
她丈夫是有心，但是经常会容易忘记啊，因为人家动手术什么就忘了哈。
那为了提醒她的丈夫呢，这个姐妹呢就常常，比方说礼拜二要过生日，
前一个礼拜就开始预告了，
对，
说老公我下个礼拜二生日哈，然后到礼拜天还2天我生日了哈，前一天晚上他还不忘记，老公明天我就生日了哈，
然后到了礼拜二当天，妻子一早上起来一看啊，什么礼物都没有，
空荡荡的。
啊，他也不生气，因为他说爱是不轻易发怒嘛哈，他不生气，他就高高兴兴的出门去逛商场了
啊，
然后看到喜欢的东西呢，就买下来啊，说哎，用漂亮的包装纸帮我包好，包好，然后再带回家，
他就放在他家的桌上。这个老公忙了一天回到家，一开门，这个姐妹就说Happy birthday to me， 今天是我生日，他因为他知道老公又忘了。Happy birthday to me！ 哦，今天我生日，我很开心。你看，谢谢你送我的礼物。丈夫说我没送啊，用你的卡刷的。他说哦，这丈夫说好好好，因为他很愧疚嘛，又忘记了。好好好，
嗯
啊，所以这个没有发怒，没有演变成这个冲突的事件。
这是我的朋友哈。那其实我觉得他很有智慧，他是操练的就是爱是 不轻易的发怒，对吧？啊，然后呢，虽然她很期望她的丈夫送她礼物，她也表达了，可是她没有强求，她还愿意给恩典，她也不轻易的发怒。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互动的方式。
事实上，后来呢，这个丈夫一年一年这样过去以后，她也觉得很内疚。当她再又提醒她的时候，她就带着孩子走，我们给妈妈先买礼物去啊。
所以表达，我们可以表达期望，但是不要 demanding 啊，然后你要愿意给对方一个恩典，他即使忘了也 OK 啊，不强求。
我们还认识一个姐妹，她很热情，学那个民族舞蹈的，这个她很习惯，她的丈夫一早起来就给她一个很大的 hug， 很大的拥抱啊。偏偏呢，她这个丈夫呢是军人子弟出身啊，战友力如松哈，战如钟哈，这个身体非常的僵硬哈。不但不会主动的拥抱他的妻子，甚至于他的妻子主动拥抱他的时候，他动都不动。他的妻子形容我就好像抱了一个大树一样。那一般的太太可能就很火了，我都热情拥抱你，还跟我们个大树一样。他也不发火，他一抱一个树，他就啊蹭两下他就下来了。
他也是操练爱是不轻易的发怒嘛。有时候你会说，因为我都告诉你了，我告诉你我喜欢你早上给我一个 hug， 每天拥抱我一下，丈夫不但不做，那好，我都抱你了你也没回应，那是不是会火气更大？
对
啊，你如果没有回到说爱是不轻易发怒，你一定会更生气，表达了期望以后就更生气了。
对
啊，但是没有，我愿意表达期望啊，你没有做到我的期望，没有满足我的期望，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it's OK，我愿意给你恩典啊，我也不轻易发怒啊，所以他就经常去抱抱他啊，然后就走了，对吧？很开心。
但是很奇妙的，抱久了以后，他就发现这个树慢慢在变化。
他就这样抱。
突然有一天发现树杈子就出来了。后来这个弟兄就很柔软了哈，他知道他太太喜欢拥抱啊，他也就愿意就表达这个爱意。这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知道那个改变，也是很美的哈。
啊，不计算对方的恶，不轻易发怒，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爱的原则、爱的规范，也是我们作为新造人要常常去操练的。
是的，耶、yeah。
好，那除非就是说牵涉到罪哈，有比方说有婚外情、暴力啊这些啊，为了对方的益处，你当然要啊帮助对方能离开那个罪，否则在。一般不牵涉到罪的情况底下，你就是
忍耐、
包容、
包容
啊，多一点给恩典。
因为最终的目的，如果是遇到那样的情形，你最终一个目的是要对方脱离罪，所以你要坚守你的立场和原则。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而基督是充满怜悯和恩典的。所以，当我们配偶没有达到期望的时候，你不要强求，你给他一点恩典，给他一点 space。
好，我们表达期望，但是。不 demanding， 不强求，我们给恩典，不轻易的发怒啊。这是第一个关于表达期望的原则。第二个就是我们沟通的时候要很温柔的去沟通，
很正面的沟通，温柔非常重要啊。箴言十五章第一节也已经教导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回答柔和，
出入小腿，
言语暴力。哦，当对方有怒气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回答柔和的，可以使这个怒消退啊。如果你的言语回答是很暴力的，话赶话，这个不但怒气已经起来，还会触动怒气。
对，我们在上一堂也讲到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的话语权已经属于耶稣基督，
不再属于自己了。
那在箴言这边也提醒我们了，其实。你言语暴力啊，你讲你回的话都是那一种啊，火药味十足的啊，或者都是贬损人的，
激怒对方的，
这个会触动对方的怒气，那你们就开始有冲突，更大的冲突，你们的冲突就会升级，这都不是我们一个新造人所应该有的回应方式。
甚至于有的这个夫妻在沟通的时候是带一个拆毁性的、摧毁性的言语。啊，你去死，你去跳楼啊！这种，你不要笑啊！我们真的都听见啊，很多单身的姐妹不相信啊，你真的婚姻你试试看。我们真的辅导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的啊，怎么这样说啊？说这样的话，哎，关您哎，不要讲。
这些都不是我们属于基督人口里所该。
那我们可是我们要注意温柔这两个字哈，这温柔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啊，温柔就是软弱无力的那个温柔啊，其实温柔是一种力量。不过这个力量是一个受到控制的力量。就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掉到悬崖里面去，你把他救起来，请问你把他拉起来需不需要力量？需要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是受到控制的。比如说，哎呀，给他拉起来，哇，骨折了，是吧？他手断了，对不对？ 还有你去这个 massage 的时候，你希望人家给你按的正好柔，但是有力，你不希望弄个按的跟棉花一样软绵绵的，对不对？你也不希望啪一下胳膊骨断掉了，对吧？这个力量，哎呀，恰恰好有劲，但是又按到那个根结上，这个就是温柔的意思。
好，所以温柔的意思就是，比方说他，你看到你的配偶或任何一个人哈，你要去规劝他、劝诫他的时候，你要先求神让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带着爱去沟通，不是带着一个发泄怒气的去沟通。你发泄怒气，你就会恶言恶语啊，有什么不高兴我就丢给他，不是的，你是要温柔的一个受到控制的力量去沟通，所以要求上帝勒住我们的口，不说不讨神喜悦的话。说那些能够挽回他、造就他的话，
特别是刚才我们姐妹也提到，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对的时候，哇，那就义正言辞了，对不对？带着炮弹去沟通了，对吧？那个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我们之所以要这一种温柔的方式去沟通，是因为我们是什么？
什么人？
新
造的。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学习说话技巧，
不是技巧，
我们是在操练。符合我们新造人的样式去说话去沟通，我们要学习用合神心的方式来沟通，
是的，
取悦谁？
我们的新的主人耶稣基督哈。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沟通跟耶稣没关系，不是的，你的沟通也要讨主的喜悦。
过去我们会那样的沟通，因为是我们想取悦自己，哈，这下我对了，我让你知道你错了，我们这样的带着暴力来沟通是取悦自己，但现在你知道你有新的取悦的对象，你新的主人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讨主喜悦从我们第一天讲到现在，你发现讨主喜悦是在你人生的生活的每个层面，包含在每个层面啊，不是只有在做大决定的时候，不是，包括你的每天的说话，包括你做决定，包括你的回应，我们都是朝着讨主喜悦这个主旋律在往前走的
啊。如果你看到你配偶的问题，你心里冒火的时候，不是你前去沟通的好时机。好像昨天小组分享出来见面，有个姐妹提到，你要有一个 filter， 你再出去跟你的丈夫、你的配偶互动，你心里冒着火，跟他沟通之前，你要有一个 filter， 你先跟主来互动啊，求上帝，对，先祷告，求上帝平静你的心啊，思想主怎么样，在我们得罪他的时候，他怎么样的长久忍耐，然后呢，你被主的这个饶恕的爱来推动。以至于你愿意效法主对你自己的忍耐，用这样的忍耐温柔的去啊劝诫你的配偶，去忍耐配偶的错带给你自己的种种的不方便，那这是一个情绪上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的处理。
那我们在这么多年的几十年的婚姻的关系里面其实我经常有时候如果有一些我要劝诫我的丈夫的话呢，我不是说我想去跟他说我就去说，我确实是需要准备我自己哈，我要先祷告，我要求神让我知道说哪一些是属于发泄怒气的话啊，我要求神把我过滤掉，哪些是我比较合适去跟他沟通，然后找一个什么时间是比较能够他比较能专心听我跟他说的，那我找一个好的时间去哈。所以有的人会误会说，反正是夫妻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不对的，
这是没有智慧的。
特别是我们去归，或者我们很多做姐妹的、做妻子的，
做一个帮助者
我们是要爱我们的丈夫，顺服、尊重我们的丈夫。那包括你要去劝诫他，也是要用一种尊重的态度去劝诫所以我会找一个时机。然后准备好了我才去跟他沟通。
有些姐妹不懂，然后我是帮助的，然后呢就带着怒气去沟通，好像上对下的那种指责的方式，我们常常形容像茶壶一样，不准点不准点，是吧？这边手一插，这个茶把这个嘴就呜这水就往外冒了，茶壶型的这种沟通不会有好的结果，那肯定接下来就是大战了
因为主要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要尊重我们的丈夫，所以要去沟通的时候就是要尊重的态度。
那很重要的，当我们沟通以后，很多我们接下来很重要，当你沟通以后对方还没有改变或者一直还改不了，这个时候你要用平静的心尽好自己的责任，你还是尽自己的本分，不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你的配偶是不是立马改变的上面。
有一本书叫做《走过婚姻的风暴》哈，那个作者他就提到他自己的经历，他就是说他的丈夫是个工作狂哈，
那 workaholic
他常常在答应某个晚上和他们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可能左等右等就等不到他丈夫
啊，肯定又加班啊，或者什么 project 又来了，
总是 always 不 keep 他的 promise， 他答应的事情他总是不遵守的哈。那为了这个事情，她这个姐妹跟她丈夫不晓得吵了多少次，花了
多少，很多的不愉快。
但是这种恶性循环让这个姐妹呢也很讨厌自己这个样子，每次都发火哈，发火，她很沮丧，很讨厌她常常自己发脾气。
有一天呢，她就突然想到，她说：“哎 ，my husband 哈，我的丈夫是个工作狂，我必须认清这个事实，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他，只有神才能够。”所以我不要每一天为着他还没有改变我在这里生气，所以他就决定了，丈夫什么时候改变那个时间表我愿意交在神的手里，我不让丈夫改变不改变来掌控我的情绪。所以他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的丈夫就是歇斯底里的怒吼，你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啊，就这种歇斯底里，他就不再这情绪上就不再被绑架。
他就是说，那我就该做什么事，我用平静的心去做啊。那如果我跟他约定好了，在几点钟在餐馆见，他如果没有来，那没关系，他没有来，我到了点，我们就准时开饭吃饭哈，就不等他了啊。或者说，你哪一天要回家，我们跟孩子一起聚。到了点，他没回来，那我们就跟孩子开始 start 我们的 dinner 哈。他说，我就不再让这个事情来控制我的情绪，我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他什么时候改变，我就交给神。他说，从那个以后，他就得了释放了，他心里就有平安，就不再经常这样歇斯底里的发脾气。
所以在这里，我们给你做一个图片啊，因为这个事情蛮普遍的。当我们看不见配偶改变的时候啊，或者你想要控制配偶，强逼破。配偶改变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简单的图形来提醒你自己。
就是这个图形是帮助我们怎么样顺服在神的时间表，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就是说你这个圆圈里面，你的 focus， 你主要是 focus 在我能做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
神对我的期望是什么。
那我所期望的发生的，但是我控制不了。就像那个妻子，她期望她的丈夫总是准时，能够按照他的诺言准时的去做他期望的事情，
或者你很期望你的丈夫圣诞节就受洗啊，你很期望，但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他控制不了他丈夫什么时候出现啊。
对，
那我期望发生但是控制不了的事情，我就借着祷告顺服在神的主权的掌管底下。
为什么？因为这个你所期望发生但无法控制的事情，是在你的责任范围之内还是在你的责任范围之外呢？之外，那是属于谁的 territory？
神的，
是属于神的主权的范围。
其实这个图片应用的很广了，这个也很帮助我。我这个人是比较容易焦虑的哈，然后很多事情就容易焦虑，但是这个会帮助我减少很多焦虑。我就会在焦虑的时候就想啊，我的责任是什么啊？我
What can I do？
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做准备。然后我能够好好的祷告，为这事祷告。至于那个结果，我不能掌管的，我就交给神。我知道神会掌管，我清楚我的责任啊，这个责任范我都做了，那其他的就交给神了。
就像这个主学老师也是一样，你尽心尽力准备材料，你很希望有十几二十个人参加，但这是你不能控制的，就来了两三个人。如果你不操练这样学习，哇，只有两三个人。但如果你操练学习，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那至于来多少人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我只管尽我的责任讨神的喜悦。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的中心就是神所喜悦的事。
你希望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信主，那你的责任就是为他们祷告创造他们认识福音的机会。至于他什么时候信主，那个是神掌管的，那我们就要学习交托在神的手里，继续的为他们祷告，不灰心啊。
这方方面面，比如说你的配偶很喜欢看玩 game 看连续剧啊，不爱灵修祷告啊，那你就在你的这个责任范围里面写说，我为他好好的祷告，这是我的责任啊。至于对方听不听啊，那完全不是你能控制的，那是在神的主权的底下。
如果这个分不清，当然有时候我们容易焦虑容易生气，
容易唠叨
那也很容易变成掌控欲很掌控就像那个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地方，那个姐妹请我们吃饭那她的丈夫就是还没有信主，
那个饭很明显的就是希望我们去跟她丈夫传福音，
然后马上丈夫能够信主，
马上当天就要信主。所以呢，她又那天我们在客厅里面呢， 他做菜做得很，到了吃饭的那个香味一直向我们就飘来哈，我们刚站起来，你再谈一谈，再谈一谈，我们就坐下来哈。哎呀，那个肚子真的很饿哈，然后好不容易坐到那个餐桌上，我想说一开始大家不要很尴尬，我们就有一些家常
small talk，
small talk， 我还没开口，那个姐妹就就说你一直就你不讲你就别吃饭了。给我们的压力很大
啊，或者这个可能这个你希望配偶赶快信主嘛，所以你就到处都放了很多的什么属灵的杂志啊哈，
家里的那个马桶那放松信啊，怎么怎么的，就跟地雷一样，总有一天炸到你哈，炸到你信哈。
对，我们是要给他创造一个能够认识福音的机会，但是你要记得哈，他什么时候信主不是您掌管的。如果你太着急的忘了神的主权的范围，你把神主权范围放到你的责任范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对方也受不了，就觉得你很 controlling，
很 bombard， yeah， 反而会有的时候会反效。
所以这个我们要稍微去区分一下，哪些是神掌管的，哪些是我的责任范围。
但这个姐妹的心是很好的，她愿意她的丈夫，很乐意看见丈夫信主，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是，好。这是关于这个我们的在表达期望方面要注意的哈，我们主动的表达我们的期望，具体的沟通，然后即使对方没有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不要轻易发怒哈，愿意给对方恩典。那我们沟通了，对方还是不改变的时候，我们顺服在神掌管的时间表。
我们给予对方恩典，给他时间慢慢的改变。
这是很简单的关于沟通我们要注意的，因为这是新造的人所应该注意的啊，我们顺服在神的掌管底下，我们愿意多给对方恩典，
不要让对方老是猜你心里想什么，你配偶主动的沟通，让他进入你的世界。
好，解读就是你接收信息哈。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因为在这是在我们辅导里面所要处理的很经常发生的问题，
一定会多多少少。
10对夫妻有9对关于interpret 对方的话是出现问题的，
跟他信不信主，信主多少年没有关系啊，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比较是我们在辅导的经验的总结，说哦，这个可能要教导一下。
嗯，
就是说你怎么样 interpret， 你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的信息，是有很多你要 pay attention， 有一些原则。
嗯，在亲密的关系里面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很多人都倾向于负面的解读，他这个样子是不理会，不在乎我。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自以为是，把我们所解读的所认定的就当作你看这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就作为一个结论，认为自己理解的一定正确无误。
夫妻之间的解读经常出现问题，就是在于说我们以为我所理解的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不需要核实，
我不需要跟你沟通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我一定是这样的。
你很多 assumption啊，就认为说这个就是最后的事实，但你没有去核实 verify。
所以我们经常在辅导夫妻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那样的人，那天早上他就没有个到，他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说，请问你问过你丈夫没有？这个不需要问我，我请问你问过没有？这个一定是要，请问你问过没有？没有，现在请你问一下。他愣了半天，你是不是这样想的？那个丈夫说不是。这个已经可十几年了，他就是这样想法。有的人就已经成了一个模式，一个 pattern。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10个有9个都有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原则啊，拿简单的拿出来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很倾向于负面的解读，必须这样讲。那我们怎么样脱下这个负面解读？
有一些错误的解读的方式。第一个，你要考虑对方的不同。
你一定要考虑你跟对方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年轻的时候，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发生了，现在没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两个有矛盾
冲突，
那通常我有矛盾没解决，我就会睡不着。
可是我到点了，我累了，我就想睡。
那我看他睡得那么香，我就很生气。我说我们两个有冲突，你怎么可能会睡这么香呢？你睡这么香，就表示你不在乎我们两个的关系啊！所以我就越看他还打呼的，还越看越生气啊！所以我就会
刚您沟通很久，当然很累啊，所以就打呼了。
看他睡那么香，我就很生气，所以我就故意翻身翻的大一点，然后把他挤下床去，这样。
讲的那么好听，就是把我踹下来呗。 那我就踹得莫名其妙，我说你干嘛还要不要让他睡觉了？
我说姐，冲突都没解决，你怎么会睡得着呢？
我累，我到点就是要睡啊，这天经地义的事啊。
那你就是表示你不在乎我。
这跟你爱你没有关系，我就是累啊。哦，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你要是在乎我，你就会跟我一样会睡不着。
好，我现在做一个非正式的民调啊，不管你冲突多大，到了点你就一定要睡觉的，请举手。你看看弟兄啊，姐妹有几个？大部分弟兄都举手了，好，请放下。然后像师母这样想的，你冲突没有解决，怎么可能睡得着的？请举手。
好多
哦，
姐妹多，
姐妹多。你看第一排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你们举手呢？就是让你看见，不是你家那个死鬼才是这样。OK， 有很多死鬼在这里。OK， 啊，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人跟人不一样，
不一样
有的人是把这个。资料库一拿出来以后，他一定要 process 哒哒哒哒，完了以后他才能够把这个文件夹合上。有的人是一拿出来处理，哦，时间到点了，先放进去，明天早上拉出来再处理。我们就属于后者。可是有的姐妹或者有的弟兄，这个也是有弟兄是这样的，他不行，他一定要把事情解决，他才能睡着。
后来
怎么呢？
后来我就明白了，就是说，哦，他跟我不同，他。冲突没有解决还是能睡，不是代表他不爱我不在乎我，就是说他生理时钟到了他就得睡，
电池没电。一定要充电，这就简单啊。那后来我也体谅他了，因为他把我踹了两次以后呢，我也睡不着了哈，所以我就说好了好了，你说吧，有什么事你说吧，一定让他把这个，
啊，我就告诉他我什么我们什么不愉快啊什么什么，
那我就道歉，赔礼道歉啊，他心里舒服他就睡了，然后我就睡不着了。
那我现在是不会了，我们要有什么的事情
一定先处理，
先处理。但即使说他睡了，我也不会把他解读说他不在乎我，所以他睡得着。我就哦，这个跟他是不是在乎我没有关系哈，他生理上就是跟我不一样。
是的，
是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你跟配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要多沟通、多体谅、多了解。嗯，
好。那不单是我们这些不同哈，我们会 interpret 会解读。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对于对方的表情呢，我们看有一些夫妻啊，就对对方的表情也会开始一些负面的解读。
看到对方表情、肢体语言，他就开始 interpret， 他就开始解读了。然后呢，又不听对方的解释。我跟你演示一下，有一对夫妻是这样子的。
啊，这个妻子就跟她丈夫说：“哎，我很不喜欢你老是生气了。”
我什么时候老是生气？
你每次下班一回家一进门你就生气。
我没有什么时候生一下班回家就生气啊。
还说没有？
没有啊，
你一进门你就拉长着一张脸，嘴角都是往下垂的，你还说你没生气？
我这个嘴角下垂是天生的哟，我不生气我嘴角就是下垂的呀。
你要是高兴回到家你就会露出笑容，你一露出笑容嘴角就会上扬，就不会下垂啊，你下垂就表示你生气。
嚯，哦，那我这么难，我回家一下把嘴角弄上扬，我才能回到家里，我没有生气啊。
这个是一对，
很典型的
一对，这是真实的哈，这个不是我们编的，真的就是夫妻之间这个妻子啊，特别是去负面的解读他丈夫
的嘴角下垂。
我们遇到过好几个姐妹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而且那个姐妹哈，有的时候都很有趣的。一个姐妹，我在她讲，她丈夫从那边旁观，她你看那个走路的姿势，怎么是这样走的人呢？正常人们这样走，我心想，她做她丈夫太难了，走路还怎么走？还按她太太的方式走，哎呀，真的。头发也是这样分，你看，她说你应该头发应该这样分，那丈夫说我已经分这样子，一辈子都这样分，不行，这个不好看，这样分。你知道头发常年是这样分，突然弄过来以后，它会中间摇摆，你知道吧？搞得这个丈夫一出去，那个丈夫的头发是这样摇来摇去。
自己要 control。
这个就是所谓的控制欲。
control。
好，从头到尾都要控制她的丈夫。哎呀。
好，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解读哈，你要考虑对方跟你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弟兄回来，他很累了，他可能就没有笑容，是因为他 tired， 他很累。那姐妹就会认为。解读为说你在生气，
而且你既然我应该很兴奋啊，那个 charge 起来。
还有这个姐妹有一个很大问题，说她不接受丈夫的解释。丈夫说我没有生气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回来了没什么表情，或者我累了我就是这样子啊，我没有生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做妻子
要
接受解释，哦，你不是在生气，哦，你只是累了。可是她没有，她就认定自己是对的，不，你就是在生气，你的嘴角没有上扬就是在生气，所以搞得这个丈夫也很为难。
那有的夫妻真的已经走到这个死胡同了，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两个核实，你们跟你丈夫核实他没有，那么现在请你核实，让你丈夫回答，丈夫说不是，我才不相信你的，那你核实不核实都是你说的算，那丈夫就没路走了，说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很多的姐妹会给丈夫这样的难处，哦，她就不高兴说你滚，丈夫说我滚，走两步你还敢滚，那你叫丈夫滚还是不滚，滚也不对，是你叫他滚的哟，对不对？然后不滚，你也是你说的哟。
好啊，这个是在夫妻里面是
很常见，
经常我们要处理的，在辅导里面经常要处理的哈。啊，那就是我们要学习啊，不要去负面的去解读，要考虑到他跟我是不是有不同。
对
啊，然后他提出的解释，我要愿意接受，除非你有证据证明说你的配偶不是跟你讲实话，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你要学习接受解释，你这个关系才能往下走。就像我们也看到有时候妻子就怀疑丈夫说啊，你看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不爱我，那丈夫说不，我是很爱你，哦，我才不信呢，那这个关系就很难往下走。你不相信你的丈夫的爱，然后他跟你说不，我是爱你的，你说我不信，所以这个搞得这个丈夫根本没路走，
真没路走。
好，所以我们要学习接受解释。
第二方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我们所受的影响，包括你留意成长背景受的影响，
这
些都会造成你的促成你的负面的
错误的解读。我们说留意这个成长背景影响，是要脱下这些影响带来的错误的沟通方式。
是的，
我们当然也常听到说
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啊，这个其实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不是决定这一切的主要的因素。
原生家庭对人有影响，但是在基督里都可以被更新。
阿们。
千万不要把原生家庭作为一个不能成长的借口，
不要把原生家庭作为自己不肯改变的借口。
福音的大能绝对能够打破你原生家庭的影响，
因为原生家庭是有影响，但是不是绝对的影响。你想，同样一个家庭，原生家庭生的，有一个会这样，有一个会那样，所以不是绝对，
而且是都可以调整的。
对，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但是在基督里都是可以被调整的。那我们说一下我们两个在成长背景，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婚姻，肯定也会有一些冲突会出现，但是我们只要回到基督里面去调整就不是问题。
我成长的背景，我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那我的父亲从我小的时候他就常常跟我们讲，我们要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要学习凡事感恩，就别人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就要说谢谢，即使是家人我们也要常常表达，从家里操练开始。所以我大姐为我做什么事，我说大姐谢谢，大哥谢谢，我们这个在我们家里是一个 culture， 一个福音的文化。
那我是一个比较传统中国家庭，我们是很含蓄的，家人之间是不讲这种谢谢啊对不起这些话，我们认为这个太见外了，
不像家人，
或者这是太客套话，所以家人之间讲谢谢是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那带着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跟他的家里面，我们一相处的时候就出现矛盾。
那我可能需要他做帮我做什么事，我就会很直接说，哎，你去倒个垃圾，倒垃圾啊，你去倒垃圾哈，
你去倒垃圾，你去拉窗帘，我说你不要这样命令我，
我说我没有命令你啊，我只是告诉你说我有这个需要，需要你去帮我倒个垃圾啊，开个窗啊。
你不要说你没有命令，就是里面就是有命令的口气，你倒垃圾，你拉窗帘啊，就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命令。
你真的有，你自己不感觉，听的人就很清楚。
你的感觉可是不是事实啊，我真的没有命令你啊。
我感觉你就是认命令我。
好，我们两个争论个半天，就是他认为有，我认为没有啊。那其实这个也不需要去争论了哈，我说哦，他认为我在命令他，那肯定是我的表达方式让他有这个感受，所以我说那你会希望我怎么表达，不会给你有一种感觉好像在命令你。
你要前面加个请字啊，请你去倒垃圾，那我听起来就很舒服，就哦，不是在命令我啊，
加个请字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感觉完全不一样吗？
那请你去倒一下垃圾。
你说人怎是这样的嘛？他一讲请我倒垃圾，我拿着垃圾就往外跑。后来他就请我这样，请我那样，我都在家里做家事。
啊，你看我们的成长背景，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会产生一些张力。但是这个很好解决，就是说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愿意调整，
调整
啊，你比较成熟，你就先调整，就像我就先调整。
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好，
但是我真的是他一讲了请啊谢谢，我心里就觉得我的付出有代价哈，就很值得，所以人就是这样。第三个我们要考虑的是罪性的拉力对我们的影响啊，罪的拉力对我们的影响，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我们刚才讲了，不会大过罪性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影响，因为罪性是24小时不断在影响我们的。
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但罪对我们还有影响力，记得吗？那个影响力还是在的哈，那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去制止那个罪的影响力。
嗯，
其实刚刚这个提到说，我们两个对于这个要不要加个请字啊什么，我们比方说他对我来说加请字不加请字，我无所谓的。你没有叫请字叫我去做个事，我也不会觉得说哎你不尊重我，我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对我来讲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原生家庭影响啊，你要讲谢谢啊，你要讲。但其实你往深的往最近的影响来看呢，里面背后一个很深的思想就是说，我要你尊重我，我要你加一个请字，这样让我感觉我的付出劳动是被感激的，那样我才愿意做。
嗯，
啊，如果你不是愿意这样加个请字的话，我觉得我就不愿意付出，是这个后面这个很重的罪的拉力在影响着我啊，远远大过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后来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神也特别对付我这个软肋啊！我经常碰到那个服侍个半天就是不说谢谢的啊，把我气得要死。我常常回家跟他抱怨，帮他说连个谢字都不说啊。但神就要这样对付你，你是不是到有一天，即使人家不说谢谢，你也甘心乐意的愿意去服侍？
嗯，
那才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神就对付我啊，
所以他就去制止那个罪的影响，就是说我一定要人家很尊重我，我才能够去服侍对方，
或者事后他一定要说个谢谢，我才觉得有甘心啊。
那就开始操练，就是说我是一个心脏，我所做的这些是要讨主喜悦，只要是神所喜悦，我就去做啊。
你说不说谢谢都无所谓，你不说谢谢，这是我的特权，我愿意服侍；你不说谢谢，我感谢神，我已经荣耀上帝。
加不加请字，就后来就
完全无所谓。
所以我现在也很少叫他，
他根本不需要叫我，自己拉垃圾就往外跑。
我现在也很少说请你干嘛干嘛啊，直接叫他你帮我做什么他也就帮我做。
对，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问题在我们家里头。
对，
好，所以我们要操练致死罪的
影响
哈，耶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哈，我们是一个有来自圣灵的大能可以致死这个罪的。
嗯，
好，所以不要停留在这种原生家庭然后不肯成长，拒绝成长。
没错。
那在辅导的过程，我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可能他的成长背景是比较坎坷的
啊，比较缺乏爱。
那他们就有一个误区，就是特别是表现在夫妻关系哈，比方说姐妹，如果是姐妹的话，我接触姐妹，我主要是接触姐妹嘛，她就会说，哎呀，只要我的丈夫呢，在我们有冲突的时候，他哄我，呵护我，满足我这种爱的需求，
嗯，
那我就会在我过去的这些破碎的家庭里面所受的伤害里面，我会得医治。只要他哄我，我就会得医治。我就会经常告诉这些姐妹们，
很多这个也受连续剧的影响，这个叫小公主啊，你一定要哄哄我，我当我是个小公主，她心里才那个。
我说你给你自己一个谎言哈，你给自己这个。觉得说得医治，你给自己开的药方是一个错误的药方。
怎么说？
我闹情绪，我丈夫哄我，我就得医治了。
你必须让着我。
这是错误的药方，因为呢，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说我的丈夫加倍的哄我，那我就得医治。那其实你是要你的丈夫加倍的，你是在向你的丈夫加倍的索取爱。
嗯。
那这加倍的索取爱久了，你丈夫肯定受不了的。
很疲惫。
所以你这是错误的处方。你作为新造人，你是应该加倍的付出爱，不是加倍的索取爱。你这个处方是错，跟你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是背道而驰的。
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不断的被人索取，索取到有一天他就累了，他就 tired 了，然后你突然发现你的那个婚姻破裂了，那个丈夫再也不愿意付出了。 他说哎呀，我不过就是让你哄我走，其实他是长期累积的、
我说你不是加倍的索取爱来得医治，其实你真正能得医治的是爱神爱人。
阿们，
你要去活出来那个基督救赎你的心造的人的样式，你在真理里面一定会得医治、所以不是去索取爱，而是付出爱、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罪的影响。
所以你把那个焦点开始要转变，不是放在你的配偶的身上，而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说主啊，你这么爱我，你为我舍己、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这一辈子要为你而活，我要取悦你，我要荣耀你。所以当你不是向对配偶来索取爱，而是你愿意调整你活着的目标和目的的时候，这时候你得医治，你就发现旁边的人会越来越喜欢跟你亲近。所以不要停留在原生家庭，拒绝成长，
在真理里面你才会得医治，你在爱神爱人里面你会得医治，而不是加倍的去索取爱。
第四个，帮助我们脱下负面解读的习惯。第三个，是考虑到自己的有限。刚才不是讲吗，有的人说我看了就一定是这样，你要考虑到你自己的有限，
你眼见的还不是最，不一定是最后事实。
你要常常养成一个去核实的一个习惯，
眼见的不一定是最后的事实。
我们两个人有深切的体会，有一次我们两个去餐厅吃饭，我们坐在那里，然后看见我们一个同工的好那个丈夫，好同工的丈夫就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就很高兴跟他，哎，
我说哎，
哎，你好你好，他看都不看我们一眼，正眼都不瞧就坐这个，我们心里就很嘀咕，哎，我们什么时候
得罪他了？什么？
没有得罪他，
怎么不理我们呢？
好久不见他，怎么得罪他呢？啊，那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碰到我们这个好的同工，我们就问他，我说姐妹，我们那天在餐馆碰到你的弟兄，他理都不理我们，正面都不瞧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得罪他
了？他听了以后，他就笑了一笑。
我说他经常为什么还笑呢？
他说啊。如果你看到我的丈夫，然后你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你，我告诉你，那个人一定不是我丈夫。
他是我那个丈夫的 twin brother， 双胞胎孪生兄弟，住在同一个城市。我们都恍然大悟，原来不是他。那个姐妹说，这个还不稀奇。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很为难的到我面前，唯唯诺诺跟我讲，姐妹，我不晓得该不该跟你说哈，但我想了还是为你好处，还是告诉你哈，我看见你的丈夫跟一个大肚子的女孩在超市里面出来哈，还是他那个孪生兄弟，
是他的 sister in law。所以你看的还不一定是最后的事实呢。所以有时候在辅导的时候，那个其中有夫妻两个有一个说，我看的一定是最后事实，
最准的。
我说 no， 你看的不一定是最后事实，你必须要去 verify， 问你的配偶，你要问你的妻子啊，你刚说的那个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
100%你问他的时候，你核实过没？这还需要核实？我说你核实过，我没有
啊。
多半都是这样，
要愿意去，你要愿意。就是说放下自己这种自以为是，认为说我看的绝对不会错。No， 你说我很有限，说不定有一些什么 information 我不知道，我需要跟他沟通，所以我愿意去问他说，哎，你那天讲的这个话，或者你做的这个事，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让他有机会跟你解释他的意思，到底是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子。
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哈。传道人说，有一个礼拜天呢，聚会以后呢，在教会里面，他就这个年轻的传道就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哈。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在辅导这个单亲的妈妈。突然呢，是辅导了一半，这个师母呢从厨房就冲出来了，两眼凶巴巴的瞪着他。
他说我妻子就两眼凶巴巴瞪着我。
他妻子两眼凶巴巴的瞪着他，他这个心里就蹭一下就冒火了。他你没有看见我是在辅导这个姐妹吗？你就不能再等一会吗？你要的，这个时候就耐心不能等待，就要。两眼凶巴巴的看着我吗？
他心里面不愉快，就放在心里面哈。
然后这两个人从来没有沟通这件事。
后来刚好我们有机会谈到这个事情，就说出来了。
那师母听到那个丈夫讲这件事，他说：“我才记得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很委屈，这个师母。
他说：“我不是凶巴巴的看着你，我那一天知道你在辅导那一个姐妹那我在外面我就想你们很辛苦，所以我就去厨房去准备，想给你们煮一点东西。”可是跳电了，那个电就跳掉
了，跳闸了，
跳闸了哈。
那我就不晓得这怎么弄啊，我就很着急的跑去，我看着你是一个可怜巴巴的看着你，希望你知道我什么事啊，我刚跳闸了，需要你帮忙。结果呢，他一看他的丈夫，他丈夫心不是趁火吗？也瞪了他一眼，他哎呦，丈夫瞪我一眼，我就缩回去了啊。所以你看， 他的解读是凶巴巴的，他其实他妻子是可怜巴巴的，这个巴巴巴巴不一样的巴巴，对不对？哈，但是呢，那两个都没有沟通，一眼一瞧都以为对方认为自己是对，他凶巴巴的对着我，都可怜巴巴的对他，是这样
啊。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所看的一定就是事实，你还去沟通，夫妻有很多的这种误会是来自于都没有沟通，
都没有核实，
然后就认定了对方的意思就是我想的，其实对方不
是这样，而且都是负面的解读啊，所以带给自己，然后在自己家上纲上线，就搞得夫妻关系非常的僵。
嗯，好，就是我们大概很快的讲了几个，我们课程里面有比较讲的详细一点了哈，所以大概就是这几样，你在解读时候考虑对方跟你的不同啊，然后你要考虑到这些罪的影响啊，当然原生家庭对我们有影响，但是呢这个不是绝对性的，我们在真理里面都可以更新，然后你要去制止那个罪对你的影响，考虑到自己是有限，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我所看的不是最后的事实哈。好，这是关于这个沟通，如果你能够常常去操练这种脱下这些负面的解读，然后能够在沟通的时候给恩典不要强求，
正面温柔的沟通，
正面温柔的去
主动表达自己的期望，
我相信你们彼此的沟通会更加的顺畅，
会改善很多。
好，那么当然我们讲到新造人，我们不是只是经营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美满就好了，
只要我自己小家过得好就好，
我们一定是会，我们这个家庭建造的更加的合神心以后，我们是要扩展神的国度，我们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是要扩展神的国度，要关心神的国度的。
是的，所以我想教会举办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聚会培灵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哈。有美好的这个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也是美好的见证，但神的心意不仅于此哈。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敦跟他的妻子，他们本来两个人可以待在他们的苏格兰家乡，过着美好的退休的幸福的生活，他也可以在教会参加服事，这没问题。然而神，他们回应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离开他们的安乐窝，他们按着神的这个呼召，他们去到非洲去宣教。那李文斯敦呢，他明白神对非洲的心意啊，以及他在那里服事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向这个世界发出这样的呼喊，他说无数的村落没有宣教士，没有福音啊，没有基督，没有救恩，没有生命，没有光，有的只是罪、死亡和黑暗。他说我要到非洲去，他也呼召人到非洲去。感谢神，他们在那个非洲有他有37年的时间在那里，他完全没有离开神给他的天上的意象。
后来李文斯敦的妻子在协助难民收容所的工作就病逝了哈，那李文斯敦呢就把妻子埋葬在非洲啊，非常的伤痛。
这个李文斯敦的同工看见李文斯敦因为丧妻了以后，他整个人就垮掉了，那属灵陷入一个很深的低潮。那后来这个李文斯敦的日记里面就写了他对他妻子的无尽的思念，就是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他说你的身影藏在我心中，如果我能够，我愿意很快的与你再相见。他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后来就是神呢，就慢慢的复兴他哈所以这个李文斯敦后来被神复兴以后，他就在日记上又写了这样一段很感人的话。
他
这样
说：“
他说
我的耶稣啊，我的君王啊，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再度把整个我奉献在你的手里。我不再看我所拥有的，或者将要做的事情是宝贵的，除非他们与基督的国度有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来到这一个生命的一个更节，一个十字路口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小天地打造我们的小王国，我们小天地，我们尽心竭力，我们很顾念我们的天花板，我们很顾念我们的家庭，顾念我们的孩子，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个建造我们小王国的时候，忘记了神国的荒凉。
那个加尔文，约翰加尔文说，我们与基督联合意味着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一位伟大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一切的目标都是围绕着要荣耀他，为了要满足他的心意。那上帝要我们扩展他的国度，巴不得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但是建造我们的家庭，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建造我们的家庭，同时我们整个家庭要现在祭坛上来扩展神的国度。
我儿子读高中要读耶恩大学选志愿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家里 dining room 跟他 talk， 他就透露他说 well 如果神呼召我哈，我也愿意去读，考虑读神学院。那时候那个师母就把他跟他的 conversation 就告诉我，我说老实话，那一天我听到我儿子他有一点可能要去读神学院，我心里很舍不得啊。那我就埋在心里，我不讲话，我没有说哎呀感谢主，我什么都没有。很奇妙的，那个礼拜三啊，就过几天礼拜三，我们去参加祷告会，我们在一个姐妹家里祷告会，在祷告的过程当中，那个 host family 的那个姐妹，她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祷告，之后也从来没有这样祷告。他祷告祷告，他就突然说：“主啊，你把所有的都给我们舍了，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你？”哇！他一祷告这句话，我就感觉像一把刀刺激我的心里。我说：“是啊，主啊，你把什么都给了我，舍了给我，我有什么舍不得给你？”当下我就向神悔改，我说：“神啊，如果你有一天你呼召孩子去读神学，我也愿意祝福他啊。”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主还赐给我们我们求也求不来也不配得着的永恒的生命。主，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这个山谷这一带生活虽然很好，这不是我们永恒的家，有一天我们会如飞而去。主，你给我们的厚恩大爱我们无以为报。我们想起李文斯敦，他把这一生原来可以过一个非常舒适的人所羡慕的生活，然而他愿意把他再度的奉献在神的手里，他不再看他现在所拥有的或者将来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precious， 除非他们是与基督的国度有关的。主啊，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心里，以致我们没有白白的活，以致我们如飞而去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盼望，带着主的夸赞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天产。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心里有感动说是的，李文斯敦的心智求主也赐给我，我也愿意这样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神都看见。感谢主，我为你们感谢主。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为弟兄姊妹他们虔诚的，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里。主啊，为他们献上感恩的心。主啊，是你先为我们舍弃了你自己，我们所做的不是牺牲，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献上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主啊，你的国度还有许多的空位，还有许多的人没有进到里面去，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他们还没有属于你，他们还跟你没有关系，他们在我们的屋檐底下朝夕相处，但是有一天他们会如飞而去，他们会去到那个永远与你隔绝的地方。主啊，让我们惊醒吧，让我们不要沉睡，我们要看这件事情大过他们的成绩，看这个他们与你的关系大过他们在属世的成就，大过他们在世界上所能为自己积攒的一切的财富。主啊，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愿主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彼此同心合意，在山谷教会在这里我们一起兴旺主你的福音。主啊，这是满足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